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咯。
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节目，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亲职教育讲师魏伟之泽爸。我很常做演讲啊，然后我都会在讲座的时候做一个统计，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有没有感觉到很懊恼很后悔的事情啊？还没有想到哈，非常非常多的答案都是在情绪的失控之下，对孩子说了或做了一些伤害性的言语或行为啊。老实说，其实我也有过。我们哈常常都在学习如何引导处理孩子的情绪，但是很多的时候却是爸爸妈妈都是在压抑或者是忽略自己的情绪。不过现在可能因为之前萨提尔的一些模式哈，叫关照自己，开始很多的爸妈有了知觉，知道说哦，其实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情绪也要够稳定，只是我们要如何帮助自己去让自己的心情能够稳定，去关照自己，去关爱自己，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它里面的脉络可能跟原生家庭是有些相关的。其实我们身为爸妈都不希望走向情绪失控这条路哦，但是有的时候面对育儿真是很沮丧很无力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 Me Too 运动一些跟性教育相关，然后真的有很多收获的王佳琪心理师，让我们欢迎佳琪心理师。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佳琪你好，上一次我们跟很多的家长们聊了许多关于感受如何接纳，让孩子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的讨论很多隐私的东西。今天呢，我们想要来回归到大人本身，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上一次在聊很多孩子可能是被行为人的一些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聊到一个东西，就叫做爸爸妈妈要够稳定，我们唯有稳定了，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孩子当下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或状况。那为什么我们想要来聊大人的情绪，会想要邀请到佳琪心理师呢？因为我们知道您除了有性諮商的专业之外，其余在心理师的专业领域，你还有涉略 EFT 情绪取向伴侣諮商训练，还有依附关心的亲职咨询。所以想要先问问佳琪，就叫做到底情绪这件事情为何会如此的重要，这个重要对于我们个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在重要关系亲密伴侣亲密他人的互动当中又占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想情绪就是很自然，当我们在面临一些状况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出来那会被标示成情绪，这个是生气，这个是伤心，这个是难过。
对，
所以在情绪的研究里面会发现，如果我可以懂我自己正在生气，至少我知道我下一步怎么样来处理生气。可是有时候很难的是，我连我自己现在到底怎么了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样。我们就看有些孩子就会卡在那边，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你讲什么他都不对，然后对于这个状态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他是非常困难的，跟困扰的是他也不想要这样子。所以我想情绪很多时候是来帮助我们保护自己，因为如果那个是一个害怕，我们离开自然的离开人类才能生存下来，
没错没错，
对，所以它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功能，其实它很重要的是这个部分。
它是对个人嘛，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没有处理好，例如说就像是我生气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我在生气，我难过了我害怕了但是我却不知道处理我的害怕，例如说在传统氛围的家庭里面，可能老公是属于权威的代表，然后妈妈就是属于比较家里面的低姿态的角色，那这样子的时候，很多在权威性的代表里面，他可能在生气了，但是他却没有发现到他在生气，他可能会说我不过就讲话大声一点而已，你们为什么要说我生气，然后这个时候明明他吼了然后老婆害怕了， 不过呢，她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害怕，她也不敢躲，她可能一离开啊，她的老公会更生气，于是她就开始要讨好他。好啦好啦好啦，我的错我的错，好啦好啦，不要生气了哦，你身体不好，好啦好啦，怪我怪我。对，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情绪如果没有处理好，对于亲密互动或者是跟重要他人，是不是也会有些影响？
是，我想情绪如果是负向的，人类很基本的本能就想要离开不舒服。
对，没错。
对，我们弗洛伊德说离苦得乐，佛教也是嘛。
对对对对对。
对，如果离开那个苦去享受那个乐的话，那其实这个不需要学。我用一个开场，就是有时候家长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小孩都会学他爸爸不面对问题，
就是说问的问题的人是妈妈，
对，
他看到我小孩的某种行为跟我老公好像，
对，他就会生气。然后我当时也跟那个家长说，其实很多时候离开不舒服，因为面对问题需要能力。
嗯，
比如说我要去收拾桌上的垃圾，把它放到水槽就好，或者丢到垃圾桶，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我想做的事情，可是呢我要去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就叫家里的规范，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就跟你爸爸一个样子。对，可是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他不想做不是学爸爸，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就一次骂了两个人。
没错， 我刚笑就是这个。
可是孩子就是他要去经验一个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陪他锻炼能力去面对。我现在好想看这个卡通，可是我需要的是，我想教我的孩子他先完成他的任务，他先把吃饭的碗先拿到水槽，他可能还不会洗，可他这个动作先完，他可能有30秒看不到电视，
对，
他怎么样去这30秒当中他可以去安放他自己不舒服的情绪、我们怎么样陪他去把他完成，他可以好好的看。如果这是家长想要教育孩子的一个位置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要陪他去面对问题，那个才需要学习。可是当我们要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靠近不舒服。
嗯，因为要靠近不舒服，所以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都要学习的原因就在这边。
对对对，
我知道佳琪您这边有一个专业就叫做情绪取向治疗 EFT， 这大概是什么？可不可以替听友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情绪取向的一个治疗学派呢，它比较在谈的是在依附关系当中，然后两个人在互动里面他们怎么样去共创他们的一个互动，如果是在一个正向的互动循环，这个就不构成任何的问题。那如果是负向的一个互动循环的话，两个人会在关系当中都会经验到不舒服，那不舒服就是会觉得说你不在乎我，你都不听我讲，对，我对你一点影响力都没有。那这个状态下，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是能力去离开这个不舒服的话，这个会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关系当中的一个共构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负向的互动循环有亲子之间的，也会有刚刚提到的伴侣关系长大之后。
这个是我个人的学习所意识到的一些领域哈，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佳琪指正。佳琪刚刚所讲的依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实验，就是安全依附、焦虑依附跟逃避依附？
嗯，是的，
就是把孩子在一岁左右的时候带进一个游戏室，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跟妈妈，然后妈妈中间离开，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去观察孩子他的情绪反应。
嗯，是，
是不是就是那个依附关系就是这一套？
对对，这个是在做实验当中有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反应，所以这叫陌生情境的实验。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刚刚像哲爸提到那个三个位置，安全依附的话，因为他找的是幼儿嘛，
对，
那一岁多的孩子呢，妈妈离开的时候很自然会觉得紧张害怕，
对，
这个是 OK 的，因为当我们不紧张害怕我们才想
这还奇怪啊。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依附大人。可是差别是当大人出去的时候他会紧张不安，可是当妈妈回来的时候他很容易被安抚，因为安全的对象回来了，
可被安抚，然后又可以继续玩下去，
就可以继续玩。所以过了一下子之后，妈妈又坐在旁边，她又重新找回刚刚的安全感。因为我们重要依附对象不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环境是陌生的，所以我们会有害怕不安的情绪，它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安全依附就是没有害怕，不是这个位置，而是他能不能在关系当中过往有一些害怕，家长就会回应他，他可以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值得信任的，是安心的。所以妈妈再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安心的时候，她又回到她的发展，可以自然放松的去探索这个玩具。可是如果是焦虑型依附的话呢，大部分是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她要妈妈抱抱，因为妈妈不在的时候，她其实没有办法放松的玩，她会一直在等妈妈。
所以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如果是焦虑依附型的孩子，当妈妈一离开， 他就非常的不安，他的那一种害怕难过的程度跟安全衣服席就会有很明显的落差，是不是？
对，会比较高，
程度会高，
是。然后他就一直张望，那妈妈回来的时候呢，他会对妈妈生气、
哦、
对，你刚为什么走掉，然后妈妈安抚他要安抚很久，甚至有时候安抚不来要一段时间。
对，
好，等到真的安抚完了，他觉得妈妈真的在旁边了，他在玩的时候呢会三不五时看一下妈妈，
很担心妈妈会又跑不见了。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发展去探索这个世界，因为孩子就是借由玩去探索世界去学习能力、
嗯、
他就会边玩边注意妈妈边看妈妈，那这比较是一个焦虑型依附。那在家里面的话，我们大家会观察到焦虑型依附是家长很关注孩子，可是有时候自己忙啊，或者是自己的情绪忧郁，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到孩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回应孩子的需要，或者有时候自己真的很累的时候就会要孩子来照顾他的需要，比如说哎，妈妈抱抱、哦，小孩跟家长会有经验到比较好的互动是他想要的亲密感，可是有些时候他要不到的时候他也会困惑，所以他的情绪就会在这个焦虑的位置上面去做一个移动。
刚刚我有提到逃避依附，这个也是在里面，也是属于负向的依附关系吗？
对，我们会讲的是不安全依附。
不安、哦、这叫不安全依附。
对，安全依附跟不安全依附。逃避依附的话就是小时候呢在家里面我有需求，我哭哭的时候可能肚子饿或者是我尿不湿，那因为孩子只会用哭来表达他的情绪跟世界沟通，诶，那这时候家长就因着忙自己几乎都没有空理小孩，等到他忙完了才理，所以孩子可能累加的一个经验是我们家的大人真的没有把我放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的重要的位置，好像不被在乎、嗯、那渐渐他成长过程当中他也学习到他需要靠自己，所以逃避型依附他比较是逃避情绪处理的一个经验，因为家长其实没有空照顾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应他的情绪，比较少跟他有一些连接跟互动。所以呢，如果在刚提到的陌生情境的这个实验当中的话，我们就会观察到孩子父母离开的时候他几乎闻风不动，好像没事一样、
哦、他的内心很波动，但是他的表情他的肢体却好像没事一样。
是，所以呢家长就会说哎，孩子好好的，那内心波动的话哇，子爸太厉害了，我们把它贴上那个有没有情绪上面的那个波动的指标，我们才从电脑上面会看得到、
嗯、
可是你从他的表情上面状态里面几乎没有。好，那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嗯、哎，来抱抱他的时候他头还会转向
会看一下，但是好像也还好，不会像安全依附的开心，也不会像焦虑依附的那种生气暴怒，
嗯，
就是很淡定，
很淡定的。可是他其实心里面是不舒服，他的情绪是有波动的这样子。
那这三种啊，不管是安全的依附还是不安全的依附，他如果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有这样子的养成之后，他的情绪就会存在了嘛，就被养成了。长大了之后，他跟他重要他人的互动，例如说安全依附会怎么样，然后不安全的两种焦虑跟逃避依附可能又会怎么样。
刚提到那个依附形态很多时候它是会有代间传承的、嗯、
对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安全依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安全依附的能力。
对，
就像我们会说哎，这个人他平常人际关系很不错啊，他为什么在伴侣关系的时候会像我们听到什么危险情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很多时候依附型它会比较反映的是在亲子关系跟伴侣关系、
okay.
所以如果妈妈是焦虑型依附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她的孩子也会是焦虑型。那我们现在指的妈妈是用主要照顾者，我们就用妈妈好了，因为在很多时候主要照顾者可能是父亲，
是
可能是阿公阿嬷，
对，
以主要的他成长当中的一个照顾者。所以他所传递下去的话呢，如果孩子是逃避型依附，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他的伴侣很多时候会是焦虑型依附的配对。
他们是各取所需的概念吗？
对，他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那我们刚刚提到依附其实在谈的是那个负向的互动循环，他就会形成一个现象，比如说焦虑型依附的家长他情绪是会焦虑，那孩子会焦虑是因为他有经验到父母爱他，所以呢他渐渐成长过程当中他会学习到一件事情，是我听爸爸妈妈的话我表现好才会被喜欢。
嗯，
所以呢他在过程当中他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讨好的状态在成长，就是因为他以父母的情绪为主，他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他会得到他想要的被爱的感觉，被在乎的感觉、嗯、所以呢他如果以父母的情绪为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经验的话呢，他会得到很好的回馈，又会把大人的部分放在关系里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成为心理师之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照顾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哦、表达我自己想要表达的。
所以佳琪您之前可能是偏焦虑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情绪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伴侣关系当中、哦、 很多时候其实刚刚提到家长回来他是不是就是很难被安抚，那我们很多时候要借由家长的保证，小孩子就说我妈妈等会回来怎样怎样怎样，他就会觉得哦，妈妈真的要回来，他情绪被安抚，所以他如果是依附大人来安抚他的焦虑的时候，他到了他的伴侣关系他也会用这个位置。
懂。所以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他的将来的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伴侣啊，我们从现在他还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建构他成为安全依附，他长大了之后面对他的亲密的关系可能就会像之前那个陌生情境实验一样，我跟我的亲密关系在一起，我们的互动很自然很舒服，即使离开了我会难过，我会有点不太高兴，但是我也能够安顿我自己，然后我也不会去觉得他离开就是不爱我，他离开就是不要我，他不会再回来了，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伴侣回来了，他可能会有点小小念他说，哎，我传讯息给你你怎么不回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当对方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哎，也能够很快被安抚，两个人又会回到一个紧密的亲密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他在他的将来跟亲密关系是安全的互动，是紧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给他安全依附的感觉。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从嘉晴您的例子当中就有提到说，是不是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他跟他的伴侣如果是焦虑的，他也很容易跟他的孩子的互动也很容易呈现是焦虑的，因为这都是亲密关系嘛。所以我们如果不要去让这一个变成一个传承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停止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很多家长会很有意识的来学习来上父母的课程，所以他一样是焦虑型，可是他可以养出安全型，是有机会的。就是他借由他去觉察到自己说，我一紧张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去确定很多孩子的一个状况，可是我现在跟自己说孩子他有他的需求，
他长大了，
对，我要尊重他，可是最好是从幼儿就开始，
是
因为依附型他并不是长大才有，
小时候更重要，
对，小时候更重要，
更依赖爸妈。
甚至有研究就提到18个月之前的依附形态，你要像陌生情境实验，他是做一岁的小孩嘛，18个月之前的依附形态可以预测18岁之后。
哦，是这样的哦。
是的，所以依附形态如果它是固定下来的话，其实就是我是焦虑依附，我其实现在还是，可是差别会是因为我因着学习我可以不用用焦虑型的方式来在关系当中去经营我的关系，可是我也有意识的锻炼性的能力，因为我焦虑的时候我讲一下那个什么叫负向的互动循环。
好好好，
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借由对方的跟我聊天确认，然后我听到他的意见他的想法，我可以确认说，哎，他现在没有讨厌我，他现在只是在忙，所以他没有回应我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会想很多，
会想很多，我们很想的是对方的回应。可是呢当焦虑配逃避的话，一个追一个逃，逃避型的话呢，他们人生的习惯就是不要想太多睡觉就好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然后会把他的专注力放在他的一个可能小时候他的兴趣上面，或者他的能力不错认知能力不错，他放在成就上面，课业他就得到好的成就，
但他却没有去回应焦虑型的伴侣。
对，就是他小时候就不习惯处理自己的情绪，他处理情绪的方式就是把事情做好，对，他自己照顾自己，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好好照顾自己嘛，所以当他投入他喜欢的兴趣事件的时候，他就会在他人生当中经验到好愉快的感觉，然后呢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他就觉得自己好棒棒。比如说他投入在课业，他投入在电玩，或者他投入在篮球，他的能力是不是在这个项目上面就会精进，他会在关系当中得到要的好的感受，可是在情绪的处理面向上面他一直没有这个练习，
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练习，
对，
怎么去表达。
所以呢当这两个配对在一起的时候呢，逃避型依附保护关系的方法就是不要谈太多，因为一谈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会更紧张会更崩。可是焦虑型依附的呢，他是想把话讲清楚，找到策略
让自己安心，
让自己安心，所以这两个策略完全是抵触的嘛，所以就会一个越讲一个越逃，当他越逃的时候焦虑型就越焦虑，
越焦虑，
逃避型他就越
逃越远，
越逃越远。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之前我在跟我伴侣互动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刚交往冲突比较大，因为我是焦虑型他就逃避型，完全就符合这个研究里面提到的。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动物这样子，他就说他是小乌龟，我是大狮子。
大狮子
听到这个画面你就知道说他完全就是躲在里面。对，那因为我就觉得啊，我是心理师啊，你再跟我讲一句话就好，你要跟我有连结我才会得到安心。 所以这是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会希望孩子有回应，我们大人会安心，所以我们小时候会回应大人。
对，
在这时候我处理情绪要是我的伴侣回应我，可他没回应我的时候就会焦虑，我就一直用心跟这种方法去敲那个门，他就不出来。
哦，哇，那个小乌龟好有即视感哦，就咻就缩进去了，然后只有个龟壳，然后怎么敲他都不出来。
对，是。然后呢三年后，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我自己也在练习嘛，我在学情绪取向的时候，然后也在开始去认识依附形态，然后我刻意调整说他现在不想讲，我需要忍住跟我自己的焦虑共处相处，然后等到他准备好我也准备好我们去讨论，可是不见得他愿意讲。对，因为他不习惯讲情绪嘛。
对
对，好，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三年后我又问他，他应该已经忘记他之前的回答了。对，然后就回答我说，他现在是大乌龟，我是小狮子。
哎，有点改变了，
有点改变。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当绵羊了，没有，
结果还是有点，只是变小了。
对，就是说，其实依附形态不会改变。那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家长或者是个案来谈的时候，告诉他们是我们不要去否定过去我们生存当中很重要的能力。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成长现在的自己。
对，我们可以学新的能力。
回过头来说，如果希望我们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安全依附型的人格，让他在未来有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的关系建立，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内在也要够稳定。只是如果我们本身是属于焦虑的或者是逃避的，就很难稳定。我想要请教佳琪的是，你的心路转折是怎么做？你是怎么让自己成长到很焦虑，变成没那么焦虑，甚至还可以带给你的伴侣是有一些安心感的？
当然是心理师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断在探索觉察跟锻炼新能力。
那我们以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一般的家长，他对于心理学这一块可能没有像您涉略这么的专业，也没有去上那么多的课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听的爸爸妈妈，他也觉得对啊，我对于孩子的心理我都好焦虑哦，我要怎么做才会让我焦虑的心情慢慢的回到一点稳定，不要把那个焦虑感又传给孩子？
我觉得家长蛮需要的，就是去认识自己哪一些状况会焦虑。嗯，因为家长不会所有的状况都会焦虑，有些家长对于小孩说谎，
嗯，
有些家长
对不礼貌
、嗯，对，而有些家长对于小孩把东西吃得满地，
或不吃饭，
他这个焦虑他会然后我们去整理的时候，我去问这个焦虑的来源，很多时候是他小时候一直被重复提醒的。
Oh,
所以他看到小孩去做出他小时候一直被教导说不能做，因为他有一个叫教养的信念，这样的信很多时候会来自于原生家庭。就像我讲一个家长的例子，就是一个妈妈呢，她有来上一些课程，然后就发现她该学都学了，可她就没有办法安顿对于小孩吃饭把东西撒在桌上的这个动作，
一看到就整个就裂起来了，
然后就心里想说，她有学到依附姿势是孩子在发展小肌肉，他会，你要让他练习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弄得满地。
对，
那弄得满地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认知知道，可他就发现他的情绪一直就是没有办法
稳定
下来，他就觉得这样不对劲，所以他就来做一个諮商去梳理，他就发现，对，小时候妈妈是非常重视勤俭的，所以他从小到大不能把家里弄乱这件事情是他一直放在心中的。
是不是他弄乱了妈妈的一些言语跟说话，有让他受伤之类的？
他就会觉得不能这样子，就是他一定要符合妈妈的需求，他才会被爱嘛。我们就是用焦虑依附来看的话，他就会想要去实践，然后他也真的做到，因为能力会一直堆叠上来。可他成为母亲的时候，他也有来上课，他就会觉得说，哎，孩子这样很自然，他认知知道，可他看到的时候就发现他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讨论说，诶，如果在这个状态下他可以怎么办？就比如说他知道孩子要吃饭的会弄乱的时候，他事先就跟自己说，对，孩子等我会弄乱很正常，他先帮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告诉自己，应该说第一步要先发现我看到孩子桌上的菜乱七八糟，我的内在开始有浮动了，有不稳定了，我要先发现我的心情有变化，
发现我的那个红灯区，我只要到这个状态我的闪黄灯就来了。
嗯，
对，对，可是如果我前面有做这个准备，孩子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脑还在我闪黄灯的时候，来帮助我自己安顿说，孩子在练习他会有这个过程很正常。
但是要有这个认知也要有去学习，
对，他要有意识的提醒跟练习， 然后他才会在情绪当中说，对，我还是会焦虑，我还是会不舒服，可是这个不舒服是属于我
的，
不是孩子的，等于说他要去区分这个情绪是谁的。
哇，这要练习好几次哎。
是是是，那这样的话他才会知道，原来因为每个家长都有他自己会在乎的点，这等于教养训练，
有的时候还要伴随一些深呼吸哈。
是，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这个叫做生理的调节，因为情绪调节有三个位置嘛，一个是生理调节，
深呼吸，
一个是自我调节，像我们刚刚讲的正念啊，就是在当下，然后
这个情绪是属于我
的、
哦、对，不是孩子的，
不是孩子的，那孩子在练习，然后没有刻意的要弄乱，可是会弄乱
是一个、哦、不是故意的，
对对，它是一个过程。然后第三个叫他人调节，就是旁边有爸爸，如果他有
好
队友的话、
啊、我来弄，我来弄，我去看他， 你去旁边做你的事情。
是，如果有这个好队友就太赞了，就孩子吃饭就爸爸顾，因为他知道他就有情绪嘛。那爸爸就说这很正常，这没什么，如果还有这个好队友就太好了。
我想到我老婆之前、啊、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看到孩子生气了，他就立刻说，哼，找你爸了。然后我老婆就走了。
太棒了。
其实刚刚嘉琪你所讲的一些事情、啊、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就是我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去处理了。我有一次我就发现到我有点不对劲，就是演讲回来之后，我想要跟家人一起吃饭，跟我老婆跟我儿子女儿吃饭，结果我的儿子因为肚子饿，他在我还没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吃完了，离开餐桌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对于我儿子这个行为我好生气哦！我后来就是透过嘉琪刚刚的那些方式，我是事后啦，我是事后才去跟自我对话，我去问问自己说，我刚刚在气什么，儿子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行为啊，他只是吃完饭去离开，他没有一起吃而已，所以我在气什么。我就问我自己，我说哦，我希望一家人在这个时刻就是坐在一起的，所以我生气的不是他先吃，我生气的是他离开。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说，为何他离开了我会这么的生气。后来我就知道答案，就是我期待吃饭的时候就是全家人要一起坐在一起欢乐的氛围。那为何我会这么的期待呢？我的大脑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忙于工作，我的哥哥忙于社团，我的奶奶忙于教会，我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吃饭，我都随便弄水饺、弄面、弄什么什么香肠啊，自己弄。我的内心涌出了满满的孤独感。我后来就是透过您刚刚那样子的说法，这个孤独感造成的生气是属于我的，跟我儿子无关。但是我可以跟他表达，我就说：“哎，儿子啊，你吃完了，你想要去做自己的事情，但也没有关系，只是因为爸爸刚回来，然后爸爸有很多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爸爸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吃饭，那如果你有空，你弄完你的事情的话，可不可以来这边陪爸爸做一下？当然如果你有要忙不做也没有关系，但是爸爸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聊天。”
哇，好厉害。
对，我刚刚就透过嘉琪你所分享的那一段，我就想过其实我也有过、欸、
是，我刚刚说好厉害是里面有太多能力了。第一个你看叫觉察嘛。
对对对
对，那我回想我小时候，我去分化这是属于我的情绪，而且我的情绪来自于我小时候未满足的依附需求。
对，
就是我好喜欢大家一起那种大家一起吃饭那种被在乎，然后有说有笑那种依附的连结，正向的连结，诶，可是没有，所以那个孤独感我当下可能一下子没有，可是我静下的时候我有能力觉察，哦，原来这是属于我的情绪、
嗯、
然后下一步是那我在思考依照我孩子的需求，我怎么样的沟通来创造我们两个人
尊重他，
对对对，创造我们两个人都觉得 OK 的，就是诶，他如果那边忙往他过来，他也是他想要，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能力啊，
我练了很久。不过 这只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当时我处理得很快，因为我已经长期经过这方面蛮多的练习了。要成为一个成长型的爸妈，能够改变我们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的传承，能够停止在我们这一辈，然后给我们孩子一个安全依附型，然后建立一个好的亲密关系。再来就是想要问问说，假设我们现在心情是稳定的，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心情有焦虑，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法让我们的心情是比较平静的，我们要怎么跟孩子的相处才会让他们的内在是能够建构成所谓的安全依附呢？
安全依附好多时候是我此刻有一个我的需求、嗯、可是在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家里的主要照顾者大人他可以理解我、嗯、因为当我们被理解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被看见。
对，
然后那个被理解，如果当下有一个我过不去的情绪，大人会想要协助我去调试跟去通过这个情绪的时候，大人协助我的方法也在帮助我未来如果大人不在场的时候，我拿来用在自己身上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安全依附常常跟情绪调节是有关系的，学习像两岁，我用个两岁多的小孩，他如果忽然间很大的声响吓到了、
嗯、
他的手可能会怎么样，拍拍。为什么会拍拍呢？因为之前大人知道他可能还不太会讲话或不确定是什么，我们把手放在这边的时候，在旁边小小声的告诉他，你刚刚被吓到了，这个声音好大声，这个是打雷的声音。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调节我们自己的时候用手把它放在胸前这样拍拍，如果大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观察到小孩第一时间也把手放在这边，
对，
跟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好，我们还是很害怕，可是当妈妈再过来的时候，因为两岁一般来说就是在大人的照顾下生活嘛，那个妈妈就一听到、哎、孩子在房间这个打雷声音，她可能会吓到从厨房冲过去。
对，
然后孩子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刚刚那个好大的声响，你很害怕，你拍拍把害怕毕竟不见，这个就是要情绪的调节。那因着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调节情绪的方法跟策略会加入。那安全依附就是在关系当中，因着我有任何情绪出现的时候，家长陪我调节，我就更容易找回安全跟信任跟这个世界的关联性。
哦，
所以安全依附比较在谈的是，我对于这个世界观是我是值得的，我是好的，这世界是可以信任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大人会来照顾我，会回应我。
嗯，
对，那这个时候呢，回到我们上一集谈到的那个性教育是关系教育，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会自然在关系当中去寻求协助，任何的议题都是、嗯嗯、
其实刚刚佳琪所讲的几个细节就是帮助孩子调节他的情绪，不过调节情绪它可能是中间的一些步骤，就像是佳琪刚刚前面我们也有说的，就是要先去回应孩子的情绪，去建构他的情绪认识，帮助他去接纳理解他情绪的源头，然后我们再带领他去调节情绪。虽然这个过程好像都是讲情绪，其实都是来自于我是一个值得被在乎的人，我的感觉是重要的，这都是一连贯的东西。当一个人一个孩子他建构的过程当中，他有被爸爸妈妈好好的爱着，是无条件的爱跟包容，他的内在就会长出能量，而这个能量就会让他更有勇气跟外在连接，是大概就是个过程。
我们今天谈的是父母情绪的位置嘛，
对，
所以当父母发现自己的情绪真的当下给不出小孩的时候，我们暂时缺席个五分钟十分钟、啊、没关系，我们先成为自己的父母，
嗯，
帮自己先调节跟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父母好孩子才会好，因为很多时候在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还是想要去介入，可是你就知道你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的哭我们的容忍就会缩短，
没错，
甚至我们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介入孩子就可以被我们调整、
嗯、
那这个部分等于超过孩子现在能力可以去回应家长的，比如孩子本来是要30分钟你秀秀他才能够不哭，因为有些孩子一哭真的是
好久、啊、
好久，可是我平常能量状况好的时候我陪他30分钟我知道啊，他就需要这个时间，
但是累了没有办法那么久了，
对，可是我如果没有觉察到我今天真的没有那么久的时候，他哭到20分钟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尽力，他怎么还没有被安抚的时候，我就忘记我们家小孩的特质还有他需要的时间跟其他孩子不同、嗯、我可能会有一种挫折，是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然后
他怎么还是这样，
对，那我就很不舒服。其实很多时候是回到我们自身，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可能需要先被我们自己先照顾一下，我们才能够给出一个我们想要去实践的亲子关系。
那最后再请佳琪给爸爸妈妈一个小建议，因为刚刚所讲的很多状况可能有点偏理想，例如说哦，当下孩子发生了我焦虑了我发现了，或者是有一个很棒的队友能够立刻来让我去冷静，这都是一个还蛮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在有蛮多的家长会遇到的事情是只有我跟孩子，我没有任何的旁边的资源系统，然后我的内在很焦虑，我也想稳定啊，我也想把我的心情给定下来啊，但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哭闹，一直在那边吵，一直在那边欢，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想很重要的是在我冷静的时候 我先去找到我情绪的急救包、
啊、你想是那个前面，
对，我没有在前面做的时候我当下就是红灯你知道吗，我们闯到红灯、
啊、
区我已经骂出来了，我当下如果已经骂了，我先第一个动作是我不要再指责自己，
嗯，
因为当我们指责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又陷入要去处理一个愧疚的情绪，这还是大人的情绪，
对，
我就先觉察说啊惨了，我真的又骂了小孩，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先来阅读我自己，我到底刚刚在气什么，我怎么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协助家长有一个部分是去观察自己什么时候累了，或者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容忍不舒服的情绪变小了
短了
变短了，所以我们就说肚子饿啊累啦、啊，或者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能有意识先帮自己去调节跟着舒压，我们才能够避免亲子关系当中的爆炸，就是红灯，就是已经骂小孩了、
嗯、
因为当我们骂小孩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修复，
对，
可是在骂之前我们如果有一个觉察的话，我就会大概知道哇，我今天回到家，就像刚刚哲爸提到说演讲你可能会很期待，如果知道我今天特别累我就很想跟孩子说话，我就会知道说我今天特别累我可能会期待看到他们，可是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坐在餐桌上
餐桌椅上
跟我一起吃饭的话，
内心就会失望，
我知道我会失望，因为我很想要，可是这个失望是我的，我在还没有入家门的时候、
哦、
我就可以先帮我自己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帮自己装备比较不会是在我情绪很大的时候，可是我当这情绪很大的时候呢，我可以问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容忍我暂时离开三分钟，我知道我需要先帮我自己调整成人类，因为大部分我们就是
调整成人类
对，我们爆炸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爬虫类，有听过哲爸的你都有听过杏仁核，
对的，没错，杏仁核
对，我们就是骂小孩，我们会非常的自责说我明明就不是要去骂小孩的人，我周围非常多心理师，常常好多心理师都告诉我一个位置是，当我成为父母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家长会家暴，
但家暴是不对的，
是
比较能理解了，
比较能够理解是哇孩子真的有太有本事让我们的情绪
真的特别是青春期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怎么样在第一时间我骂的时候我不要一直陷入自责，因为自责就是跟我自己的关系，
对，
我先知道说哇我现在需要先调整自己，我先暂时离开，因为离开我才能够重新帮我自己先找回一个冷静，情绪的急救的时候就是我冷静的时候我做什么动作可以帮助我冷静，那可能事先要先跟自己对话、
哦、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去泡一杯咖啡，他在咖啡可能冲的过程当中他有香味，
有疗愈了，
疗愈静下来之后想一想，然后跟孩子
听的音乐，
哎，对，这是听觉的又视觉的，我看了一下跟孩子的互动，我明明就想要关心他，我怎么就骂出来了，
看看孩子以前小时候可爱的
照
片，
非常好对，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视觉的听觉的，
应该是说齁，虽然我刚刚的提问是大爆炸的那一刻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更重要的并不是在那个愤怒直到满分的时候才要动作，更应该是在之前我们有一些可能我们的生气值或情绪值是40分50分60分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去练习觉察跟做一些准备，
踩刹车，
对， 对，这些准备好了，例如说准备好孩子可爱的照片，准备好啊，我的咖啡放那边我要记得到时候要去泡等等的，或者是我要怎么去追查到我情绪的源头，去试着去分辨我的界限跟孩子的界限，佳琪您的建议就叫做我们在爆炸之前其实这些准备功夫是很重要的，
一般会生孩子的气也都差不多
是啦，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某些行为的容忍度我们都知道，有些行为 OK 有些行为就是不太能够接受，
了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又能够请佳琪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聊情绪这个议题、嗯，虽然我们今天的主轴是讲的是大人自身的情绪，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聊得非常的完整，我们从过去跟原生家庭，现在我们跟我们的伴侣，还有对我们的小孩，还有延伸到孩子的未来，这一连串一个情绪其实它是一个牵涉非常广的东西，但是所有的源头都是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给照顾好，我们对我们亲密的关系还有对我们的孩子才会让他们可以更好。今天非常谢谢佳琪的莅临跟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访谈，希望每一位听友们都可以在这一个内容里面知道如何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关照自己，
是的是的，
非常谢谢佳琪，谢谢你、
谢谢大家，
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哦，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爸爸妈妈你们到底在烦什么呢，我们会尽快的找很多的专家学者来为大家解答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是周玉如，我是清华大学幼教系的教授。我在幼儿发展领域呢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这些年研究跟教学的心得呢汇集成这次的儿童教养必修系列，内容涵盖了情绪力、社交力、阅读力跟课业力。那很希望这个课程呢能够帮助爸爸妈妈更了解孩子，也更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来帮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诚挚的邀请你能够加入这个课程，成为一个连自己都欣赏的父母，连自己都喜欢的大人。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